我们先低头祷告。哈利路亚，阿维努沙巴沙玛因，我们在天上的包袱，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来到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当中，主，我们可以有一个确据，知道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我们是你的儿女，从你的妥拉里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的，我们的生命是你所看为宝贵的。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有耳可听的都能够听进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来看啊，不知生焉知死。有一个人呢，有一个有个忌讳，特别怕讲到死，对不对？中国人或是我不要讲中国人，很多人最好是不要提到死。但是我们今天呢，偏偏就要来谈死，因为你如果不知道死，你不知道要如何活。今天的题目，今天妥拉的部分，我们来到了这个撒拉的一生，哈耶与撒拉。你们看，毛哥有问题吗？啊？不知死焉知生？对，我知道，应该是不知生焉知死。我特别把它改了，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写错字哈，因为我要谈的是死，我们要先知道死。谢谢你，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拉比传统里面有很多的说法记载。我们已经讲过22章跟23章，其实在过去没有分章的，所以是22章完了之后接的就是23章。那忽然之间写着说撒拉享受127岁，这是他一生的岁数。他死了，忽然间死了。他如果127岁，请问你以撒现在几岁？这很容易算呢，37岁。那如果是以撒37岁的时候，他爸爸带他到摩利亚山上要献为燔祭，那么以撒就不是一个童子，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他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了。因此亚伯拉罕几岁？他100岁生他的，对不对？他如果是以撒37岁，那么亚伯拉罕是137岁。137岁的老人如何能够捆绑这位37岁的儿子？很难的。他一溜他就跑掉了，是不是？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儿子自愿的，愿意的，按着父的旨意，他让自己受捆绑，被放到祭坛上预备做燔祭。这是这个儿子愿意的。因此从这里我们投射到之后2000年前的耶稣啊，主耶稣也在同一个地方，摩利亚山上，在那个地方，他被献为不是燔祭，他被献为赎罪祭，是同一个地方。而主耶稣说什么？我的命，没有人叫他把命 这个舍了，是他什么？他愿意，他愿意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他愿意。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的，这些今天要讲的这些经文你一定要放在心上，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知道。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到说十七节，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他讲到父神爱子耶稣啊，因为他将他的命舍去。你如果还记得以赛亚书53章这个最有名的这一章，我们看到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是说神定义将他压伤。哪有这样的父亲，是不是？他定义将他的儿子压伤，定义使他的儿子付上十字架的道那个代价。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他甘心情愿的，他说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一句话，神的话，我常常觉得你不需要多解释，他讲得很清楚，可是这一句话非常的深呢，很深呢。主耶稣上十字架是父神的命令，但是如同我们在讲22章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你带着你的儿子，你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我们在中文里面看不出来，可是这个原文里面其实神不是用命令的，神是带着一个 please 请你，亚伯拉罕，请你做这一件事情好不好。他没有逼他，他就告诉他，亚伯拉罕同意神的请求，而他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往神所指示的那个地摩利亚山地去。这件事情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提了，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22章，但是我们要记得，从此之后亚伯拉罕的命定，借着亚伯拉罕要成就的事情，因着这一件他献以撒，甘心献上他儿子，独生儿子，所爱的儿子，可以打开了，可以成就了，可以达到神要成就的那一个目的了。没有人可以控告神，如同当时撒旦控告约伯一样，在这个地方他不能了。你知道人不能说你爱亚伯拉罕吗？所以你赐福给他，不能讲了。因为亚伯拉罕在这里有一个极大的回应，他甘心把他的儿子献上。那仇敌不能讲什么，不能控告他什么。神可以对着人，可以对着灵界的所有的那个受造物都说，亚伯拉罕爱我，亚伯拉罕真爱我，所以我要借着他使我的爱子那一位后裔，单数的后裔要从他而出。这很深的，弟兄姐妹们，非常深的。神常常在寻找人是否愿意把你最好的献上，很少人愿意的，绝无仅有的。我记得上个礼拜 或是上上礼拜了，这个在以色列开了一个中以创新大会，那有一个很有名的商人名字叫马云，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什么话，他说这个喜欢这种创新 的人都是疯子，都是疯子。结果以色列的总理上去，他也讲了一句话，我跟你一起疯。只有按世人看是疯子的人才会做这种别人想不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有一批人，从一个人开始，像疯子一样所行的都是跟世人不同的。亚伯拉罕是一位，我不能讲说神在寻找疯子，你一定说不是我，我头脑很正常。可是我告诉你啊，他在寻找那些愿意与他一同疯狂的人。你愿意吗？亚伯拉罕做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要跟你讲，这是心腹。你们看到利百加真疯狂啊，当这个仆人说给我水喝，他说他就好赶快拿下水瓶给他喝，用水扶着给他喝。之后还看你的骆驼啊，你的骆驼我也倒水给他喝。你知道多疯狂吗？一头骆驼要喝25瓶的水他才能够满。他带了几匹骆驼？十匹骆驼。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就赶快去倒水给这些骆驼喝，直到他们喝足了。几个小时，哎，太疯狂了，你不觉得吗？然后第一次遇到的这个老人，只是听他说他的主人跟他的爸爸祖父是亲兄弟啊，亲人呢。然后他的见证，借着这个老仆人的见证，向他的父亲、兄弟、家人提亲，他们说好，就问利百加好不好？利百加说好。老仆人一天都不肯多留，他马上就要走，过一个晚上马上就要走。但是呢，在当时的习俗，一个女孩子要出嫁，至少要给她一点时间吧。她的父母，她的这个母亲跟哥哥讲的没有多啊，至少十天，其实是可以要求到半年到一年，你知道吗？就问这位利百加，你和这个人同去吗？昨天才认识的，昨天才知道他了。利百加说什么？两个字，我们中文翻的，我去，疯子。另外一位疯子，我今天要用疯子这两 crazy 啊，我要用这个字来形容啊。保罗也说，我若果癫狂，为神癫狂，为耶稣癫狂。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神仍旧在这个世上寻找可以为他癫狂的人，你可以吗？先放下，我们等一下再说。但是我要谈死啊，所以我一定要回到这个话题啊，死。今天的妥拉部分不多，很短，23章到25章，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23章讲到撒拉的死，其实他讲的原文是讲他的一生啊，讲他的活，他活着的日子， 可是里面的内容呢，是讲他要死，死了要找坟地。然后25章的后面呢，讲到信心的伟人，这第一个人亚伯拉罕的死，他死的时候175岁，这两个人死，你怎么生关系到你怎么死。但是你知道死，我不是说你怎么死，你如果知道死，你就可以好好的生。我要你们跟着我一点一点的来打开，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这些道理。你要认识死，你要认识死。亚伯拉罕在妥拉里面，或者整本圣经里面，这个名字，这一个人所代表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很重要，甚至跟我们都有关系。我们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信，是不是？因为信，信耶稣，所以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你不知道，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也是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这两个人其实是彼此对应的，彼此对应的。但是撒拉完全是好像躲在后面一样。曾经有人讲，一个男人的成功，他背后一定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或是妈妈，或是妻子。如果你还没有结婚，或许是你妈妈。如果你结婚了，你的妻子极大的责任。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活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是一位心腹，第一位心腹。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亚伯拉罕，我们看见很少的人，以诺与神同行讲的不多，这也是心腹型的。挪亚也是与神同行讲的不多，他讲到亚伯拉罕，他的生命照耀出反映出这一位他所一生所服侍的所敬拜的神。你知道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讲神是按着他的形象造人，这个形象就是说他造了这个人，这个人活出来的可以反映神的一切美好，一切属性。但是人呢，亚当，第一位亚当呢，很快堕落了，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不是？亏缺了神的。但是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不管怎么样他都活出来。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你一定，我今天又要讲，因为这个很重要，跟24章讲的很重要。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接待客人，客旅，接待客旅。这是一个心腹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其实神在圣经里面常常讲，那些能够照顾困苦贫穷的孤儿寡妇，还有什么寄居的，对不对？这是神很看重的。在这里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个性，他的属性完全反映出神所要的，或是神的所示。甚至于他在索多玛要被灭之前，跟神在那里讨价还价，50个人45个人40个人这样一直讨价还价，也一样的，他在反映神的什么怜悯的心肠，怜悯的心肠。这位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神拣选，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我们看到撒拉，这位撒拉， 这圣经上记载不多，可是在犹太人的传统上记载很多有关撒拉的事。他也一样，他也一样，好客，接待远人，跟他的丈夫配合，完全顺服亚伯拉罕。那除了一件事之外，亚伯拉罕顺服他，他要他跟夏甲结婚，夏甲生孩子。但是他 出发点也是好，可是你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就是撒拉呢是一个一直到90岁他都没有孩子的女人。或许在我们现在的世界 社会里面，你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人不会说什么。可是在当时，一个女人没有怀孕没有生孩子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难怪夏甲怀孕之后怎么样，小看她的祖母。你不能怪她，因为她觉得她可以怀孕是大事啊。所以在23章原文里面，希伯来文的原文的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我现在没有 PowerPoint 给大家看的，第一个字你们只好信我。你知道希伯来文的字母都是有那个number 数目的数目，第一个字之后才讲撒拉的一生。这第一个字如果把它的数目加起来几个字，两个字十，这个是第一个字是六十二十六，然后最后一个，总之加起来那个数目是37，数目是37。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撒拉的一生在37岁之前跟37以撒37岁生以撒之前跟生以撒之后完全不同，完全不同。37年前撒拉的一生对他来讲是有缺憾的，虽然他爱他的丈夫，也有信心，只要丈夫说什么他都信，他相信的，而且她也活出来，跟着丈夫一起活出来，这种信的生活，传福音的生活。可是她的真正的日子的开始，其实是生了以撒之后，撒拉成为一位喜笑的、喜笑的妈妈、喜笑的女人。这37年完全不一样。那所以当他讲说他127岁死的时候呢，很多的传统上讲是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他发现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往神要他带着儿子往摩利亚山上去献为祭。所以你会看到当时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以撒已经不在那个经文上了哈，这个爸爸呢跟着仆人回到别示巴去。但是123章我们看到撒拉死在哪里？死在希伯伦。别示巴在下面，别示巴还下面一点呢。那个希伯伦是靠近耶路撒冷的南边。那据说是撒拉就急了，骑着这个骆驼骑着驴去追，最后在希伯伦他就死在那里。也是很悲伤的，最后的一个结束死了。然后讲到亚伯拉罕在这一块应许地，神早就应许要给他的地上，找不到一块地可以埋葬他的妻子，他只好买地。买地的时候呢，他向一位赫人买地。赫人，这个赫人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赫人也是从两河流域，现在的土耳其伊拉克的地方，那个地方来的。所以他也是赫人，其实也是寄居的，但是亚伯拉罕这是俯伏在地跟他们要求要买地。 所以这个人叫做以弗伦。很有意思的是，我不讲很多的细节，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所辖的儿子以弗伦，在希伯来文里面的以弗伦的名字有五个字母，以弗伦。可是等到十六节，他要了400舍克勒的银子之后，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凭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这个以弗伦呢，他的名字在妥拉里面就少掉一个字母，这个字母叫做 va， 是字希伯来字母里面的第六个字。你知道六通常代表是人的数目，所以拉比们的解释就是以弗伦的贪心，他要那么多的钱，那个很多的钱，非常多的钱，因着他的贪心，他人的价值缩小了。挺有意思的，我只是提一下。然后我在这里看到撒拉的死，买了这一块地，这是在应许地当中一个地契，记录在妥拉里面的，直到今日。这是属于亚伯拉罕所买的这块地，人死在这里。然后我们也看到25章亚伯拉罕死了，气绝而死。圣经讲说他是什么，25章讲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寿高年迈，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讲的也很清楚，那个意思表达出来就是他一生与神同行，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他每一天的日子都是满足的，都是算数的，都是算数的。但是呢175岁他也死了。今天我们因着两位很重要的人物死了，我们一定要来思想死到底是什么，死怎么来的。我刚刚已经讲罗马书所讲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每一个人都有死，但是死有不一样的，是有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我们从经文上一点一点的来认识这个死。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的意思并不是要他们死，因为这位神是赐生命的神。他说在伊甸园当中有一棵树叫生命树，他们只要吃那个果子，他没有禁止他们吃，他只要吃这个果子，他们就能够继续的活下去，是不是？可是在创世纪第二章有一条律法在那里，这个律法就是善恶树的分辨，善恶树知识，善恶树的那个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时候你就死。所以这里有一条律法带着咒诅，你不吃，遵行神的话语，你永远活着，但是你只要碰触了这条律法，你就会死。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罪从亚当入了世界，因为亚当是代表第一个人，神跟他讲的。罪从哪里进来了？就从亚当，他的悖逆，何西阿书也讲到他悖逆，不守约，所以他犯罪了。那么死是怎么来的呢？死就是从罪来的。那条律法说什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翘翘，铁定死，一定死，就死。所以罪，人犯罪就带来死， 所以我以前讲过，罪跟死是双胞胎，罪跟死是双胞胎。人从亚当之后就有死，没人不死，除了以诺与神同行被接走了，对不对？这个也很重要，你放在心上哦。因此难怪那个所罗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他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什么？虚空。哇，我们看到传道书第一章开始，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我们今天的妥拉，一代过去了，一代又来，以撒是下一代，第二代，对不对？一代来，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然后他挑第九节，他说什么？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日光底下没有新事。其实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会否认这一句话。对不起，我否认圣经啊。我说，谁说没有新事？有一件新事，这个就是我要讲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了，就这么一次，对不对？当然以撒，你是献以撒，以撒没有死啊，是一个预表啊，不能带，不能讲的啊。他是耶稣基督的上十字架，成为赎罪祭，是唯一的。所以传道书第九章，我先读一些话语，我们以前都很少有机会可以读的，我们来读读看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节，他说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到死人那里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个人还有指望。这句话下面这句话非常有名的，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狗还活着比死了狮子还要强。活着的人，第五节，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永远不再有份了，死一死百了，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好人坏人一起都死，哎呀，真是悲哀呀。读起传道书来，常常让人家觉得很消极呀。你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回到主耶稣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利用两位列祖祖母的死来思想这个死的问题。我都不用讲太多，我们没有一个人会避免说可以不要死，都会死。但是神的心意，他创造人的心意，从来不是要人死，从来不是要人死，他是赐生命的神。因此你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的是什么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应该要背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神的话语，在没有无可指望当中死，我们却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寻找那个确据。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打开
约翰福音，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刚刚读过，然后接下来是第五章，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他说，父，你要听进去哦，这些话要听进去哦，才能够解开你的你许多的那个疑问哦。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旧约里面有死人复活的，对不对？以利沙是死人复活的。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使人活着。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听神的话，听耶稣啊的话，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又相信那个我是奉差遣的，谁差遣我？我的父差遣我。你如果相信的话，这个人就有永生，就有永生。相信耶稣啊，相信主耶稣，并且相信那差他来的父，阿维努，我们的父，天上的父，沙巴沙玛因，在天上的，你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知道这个出死入生的原文就是希伯来人，就是过河的人，就过来了，你就过来了，相信他。然后我们继续再看第六章三十四节，当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而不是，他说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于是所有的人听见，众人都听说了，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生命，我们没有生命就是死人，有生命就是活人。现在你的生命需要粮，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就在一个信字，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读完它好了，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就是阿爸父，父神，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你是不是属于他的？今天你要记得，你要知道，你是不是属于耶稣啊的？如果是，父将你赐给了耶稣啊，永远不失落，永远不失落。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你看到耶稣啊，你今天接受他，为什么接受他？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为你做了什么。因为我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尽管有人先过世了，死了，但是有一个盼望，还要复活，还要复活。那我们看第八章第五十一节，第八章约翰福音，都在约翰福音。我今天一定要大家好好仔细的从约翰福音里面来学习这个真理。五十一节，不是第五节，第五节，第八章是不是？等一下，我看一下。第八章五十一节，对，没错，五十一节。主耶稣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主耶稣说，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人若遵行什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其实很容易了解的，亚当根本可以一直活下去的，可是他悖逆了一件事，就是神的话。神叫他不要吃，他偏吃，就是这样子。吃，对不对？是不是？罪就进来了。今天神的话，我们知道的就是神的道，就是妥拉写在圣经里面，神的话，你照着他的话去行，你就不见死，永远不见死。这是何等大的保证啊！可是你不要忘记啊，你信他，你要遵守他的道，就永远不会死，永远不会死。还有很多，我不晓得我今天是不是可以继续讲下去哈。我们看，再看下去，再看下去。我看到十二章，我们跳到十二章，三十五、三十六节。当主耶稣说，32节，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这样死说的。他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有千万人，吸引万人来归我。然后35、36节，主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什么？光明之子。你看，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你是不是光明之子？是。当你接受耶稣啊的时候，光照在你里面。我们也曾经讲过，那个光就是他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不是？那话就是妥拉，就是他的道。你知道这些连接吗？你遵行在他的里面，你行在他的话语当中，你相信耶稣啊为你所做的，就永远不死。我们打开哥罗西书，我现在要跳一下哥罗西书。12节到14节。他感谢父。其实圣经你真的要从头念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从这里读。12节，又感谢父，阿爸父神，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父是光，在光里面没有黑暗。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主耶稣，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本来都是在哪里？都在黑暗里。为什么都在黑暗里？因为犯了罪，从亚当开始带着原罪，我们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例外的。因为神已经讲过，他在看世上有没有义人，他说什么？连一个也没有啊！所以所有的人都在黑暗当中。甚至于保罗讲的更厉害啊，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他怎么讲？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原来在哪里？还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死了，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感谢神，还有下面啊，他说什么？他叫你们活过来。因着耶稣啊，主耶稣，耶稣，我们活过来了，我们活过来了。他说，过去我们是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一样的放纵肉体，肉体的私欲。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已经被因着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所成就的。你不要告诉我说你这些我都懂了，牧师你今天在讲什么？你要听进去，再听一次，确确实实的听进去。你的过去是死了，你今天活着， 你今天是活着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过去是在黑暗的世代，现在是在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我告诉你，你的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你信的时候就开始了，你知道吗？你有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跟神直接连接的。因此我用一张图给你看，你不要怕死，不要怕死。死是什么？对属神的百姓是什么？就是一扇门，你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光明的门，神的国度。你现在就在神的国度里面了，你只是过了一个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试着去寻找祷告，我觉得神一直在告诉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在这个末后世代，你要知道你不可以害怕。我们常常会对死亡害怕，对不对？对未知害怕，是不是？对于一些灾难害怕，对不对？听到一些灾难的事你就害怕，对不对？不要害怕。你要知道不要害怕，是因为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认识这个死，死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要翻到今天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付上了所有的代价。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罪都让他承担了。我昨天听到一个牧师，有一个拉比在讲一件事，我觉得这个可以先帮助我们了解一下。你知道在赎罪日的时候有两只羊，对不对？一只是要献为燔祭的给耶和华，一只是要放走的，对不对？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个大祭司手要放在那只羊的头上。传统上拉比们的解释，我要解释，我绝对不是高举拉比传统，不是，他讲的很有意思。为什么神要用这种方式？当手摆在这个无瑕疵无斑点的羊的头上的时候，你身上的罪就是转移到这只羊的身上。听进去了哈，转移到这只羊的身上。还有一个是我以前没听过的，他说连你自己的个性本性一起转移到这只羊的身上。然后当你的手按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呢，这只羊的纯洁无瑕疵没有罪，他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属性就转移到你的身上。然后他的温柔顺服也同时怎么样，他的个性就同时转移到你的身上，是一个彻底的。所以当这头羊被宰杀了放在祭坛上烧的时候，你要记得是你，明白吗？是我被烧在那里，完全烧死了。而我身上呢，如同这头羊一样，这只羊一样怎么样，毫无瑕疵毫无斑点。这是一个转移，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信他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感谢他，因为他是为我，所以我的罪在他的身上他担起来了，他流血，我所有的从亚当来的属性一起的在他的身上，在那里了。但是我得到的是什么？我得到的是神的羔羊，毫无瑕疵毫无斑点无罪的羔羊，他的一切他的所事就到我身上来了。 当我接受的时候，我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我接受他，我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我的罪，我的旧人在哪里？在十字架上。再讲一次，我钉十字架没有用，只有那个无罪的、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羔羊，他转移他的美好、无罪给我，我才有用，我成为一个新的人，明白吗？你一定要明白这样的一个转移，所以你就不再一样了。如果你还是一样，表示你呢，你只是说说而已。我与你同定十字架，你还是一样，你没有上去，你没有转移，你没有改变。今天我们一定要寻找自己里面，我到底改变了没有？我还是原来那个人吗？我以前有一个长辈喜欢讲的一个例子，你知道如何？他常常讲孵豆芽，你把绿豆放到一个瓶子里面去，加点水，对不对？倒过来，然后不久这个绿豆就会长出豆芽来，发芽，是不是？他说很多基督徒说他是基督徒，其实还是绿豆，没变。你要变成豆芽，你才是变的。绿豆跟豆芽差太多了，不一样啊，吃起来都不同啊。就是这个道理。我今天要挑战每一位，你今天是不是改变了？当你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五节，他说什么？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呀？你的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说神的话，你知道律法是神的话，我遵守他的话，他没有权势的，他不能把我，他不能定我罪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里没有取消妥拉，没有取消神的话语，是因为我遵行他的话语，所以他的权势就是要把你，因为你定罪，你没有遵行。可是现在呢，他说什么？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得胜呢？今天我们认识的死是从罪来的，我们毫无指望，我们在黑暗的权势当中，但是今天我们借着相信这位为我钉十字架的主耶稣，我们有一个代赎，有一个转换，他真的死了，他真的埋葬，他真的到地那个阴间去了，但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取得了一个完全属天的样式。这就是在这里我常常跟大家讲，你不要讲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他不是。亚当的意思是土，第一个亚当他是什么？他是第二个人，属天的新的人。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的每一位今天都是成为新的人，新的人类。所以在世人看都是疯狂的人，你讲这种话给谁听啊？谁听得懂啊？你活出来照耶稣啊的话，照父神的话，照妥拉的指示，你活出来，人要笑你，跟世人不同，明白吗？我希望你们能够，我求神给我用简单的话，让你能够听懂这个道理。所以你先知道死，你现在是死人吗？我问你，你是不是死人？不再是了。你如果不再是死人，你怕死，怕什么？明白吗？不用怕，一点都不要怕。主耶稣讲过，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只有那个能够杀你身体又是杀你灵魂的，只有神，你才要怕他。什么都不要怕。为什么我要讲这些道？我不知道，我预备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要预备好，你是不一样的，你是心腹，因为你已经不同了， 你已经不同了，全新的。你不是过去那个人了，你是一个全新的新造的人。如果你还不是，今天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不是的，我希望巴不得你今天你就要觉知，你就要进入，你就要从黑暗的国度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在这里是永生，在这里是永生，永远不会失落的，永远不会失落的，是不是？永远的生命有圣灵保证。为什么？圣灵到我们里面来，现在我们知道如何靠着圣灵遵行他的话语，不会再受，你说这个律法，不会再受律法的控诉了，因为我遵行他的话语。这明白吗？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啊。本周这从上个安息日，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在美国的匹兹堡，宾州啊，匹兹堡一个犹太会堂，安息日大家很高兴到那里去聚会，忽然间有一个人拿着枪进去，大声宣布说这个犹太人都该死，然后他就拿枪扫射，死了11个人。这11个人年纪从54岁到97岁。这个人说犹太人都该死，甚至于昨天他被控告了40几个罪名。他说因为他妈妈过去很爱犹太人，但是他受伤，妈妈受犹太人的这个伤害，所以犹太人该死。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他说他是读圣经的。我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我就要告诉你们，教会长期以来，2000年以来，或是说1500年以来，对犹太人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十字军东征，是不是你们听过？西班牙的裁判所杀掉多少犹太人，举的都是一个名号，就是你们杀了耶稣。犹太人，你杀了耶稣。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要你们明白，而且能够将真理传出去。主耶稣说不是他，没有人夺他的命，是他什么？他自愿的，他愿意的，因为这是父神的命令。他为什么自愿将他的命倾倒，将他的命付出呢？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不是只有犹太人，所有的人，亚当的后代，每一个人都犯了罪，需要救主，需要他。他在十字架上不仅为了他自己的同胞，他是犹太人，你知道你的弥赛亚是犹太人吗？啊，你知道吗？他生为犹太人，死为犹太人，他再来是犹太人的王，他要从耶路撒冷统管全世界，你最好要认识他。但是他是为全世界的人，会在亚当里面堕落的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一定要打破这个谎言，看到犹太人说你们将我们的弥赛亚杀死了，拜托，你将他杀死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使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礼拜真的发生了很多死亡的事，死海有一个家庭，爸爸妈妈带着6个孩子，迎面被一个车子撞，整个车子燃烧，一家六口，一家八口全死了。我有很多的感触，我想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真的认识死是什么吗？你要是真的认识死是什么，你在这个时刻你要向那位赐生命的主要生命，赐我生命，我愿意相信耶稣啊，我愿意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我愿意那个转移，让我的罪，我这个人该死的人 跟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担在他的肩膀上，让他的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所有的属性属神的属性完全到我里面来，使我成为新造的人。我只有这样我能够有永远的生命，不见死的生命。他对拉撒路的姐姐，从死里复活那个拉撒路的姐姐说什么？我们圣经翻成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是不是？原文是什么？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必永远不死。今天保罗借着哥林多书信在告诉我们，在主里面先，他不讲死哎，他讲睡了的人，有的人先睡了，信耶稣永远不死，所以他怎么样？他睡了，他睡了，他睡了，表示还未醒过来，知道吗？他睡了，还要醒过来。什么时候醒过来？就是那位弥赛亚再来的时候，迎接他的心腹的时候，就是那一位骑着骆驼从那个米索不达米亚那个来到这个以撒的地方，看到以撒那个心腹。信不信由你，不过我还是很想讲啊。这个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可是他们有一些话我觉得实在是太奇妙了。他说当利百加来到这里的时候呢，看到那个远远的在田间有一个人，他说希伯来文也可以这么讲，他摔下来了，摔下骆驼掉下来了。然后拉比就解释说为什么掉下来，因为他说他看见以撒好像从天上降下来一样。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当我们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你会感觉什么啊？他的心腹，我看见主耶稣什么从天降临，这是耶稣啊自己讲的，他要有一天他要从天降临。哇，当他从天降临的时候，保罗对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我们还活着的人不是要睡觉，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要改变，霎时间的改变，因为我们这个是属肉体的，不能够到天上去，你的身体上一霎时一眨眼之间改变，于是被提到天上与救主相会。你不期待那个美好吗？你知道你是谁了吗？今天亚伯拉罕、撒拉，是的，他们死了，他们睡了，圣经说他们睡了。当主耶稣从死里他始终他到阴间去的时候，他把当时被掳掠的这一群圣人，这一群属神的人从阴间里面带上来，带到哪里去？带到乐园。他不是对那个强盗讲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是不是？所以在时空当中，这些在主耶稣来之前用着祭物与他与神立约的信的所有的人，其实在时空里面，他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遮盖整个人类的，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人，他是遮盖全部的人，那些信的人，那些曾经用祭物来敬拜他，来与他立约，来认罪悔改的人。牛羊的血不能洗净人的罪，只有主耶稣的血。难怪他说，他圣经说他是在创世以前他就是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的宝血遮盖所有的人。有一天我们要在乐园里面，我们还要再看到谁？亚伯拉罕。你想想看，你看到他你要问他什么话？现在可以准备了，信心的伟人。或是你想问撒拉什么话？ 感谢主。今天我们很快的，我从这些经文里面要带你们来认识自己。你如果跟耶稣有关系，耶稣啊有关系，你就是新造的人，你就是永远不死的人，你信吗？你永远不死。如果你知道你永远不死，你怕什么？当然我们的亲人离开的时候你还是会哭，没错，哭是正常的，因为我们都还在等候神的种子的显现，时间快到，快要到了，预备好你自己，预备好你的心腹的礼服啊，不要少掉一个袖子啊，开玩笑的啊，你要准备好，是时候了。当我认识死是什么的时候，是的，死的权势不在我身上，毒钩钩不住我，我是属耶稣的，我是在光明国度里面的，黑暗权势一点都跨不过来的。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弟兄姐妹们醒过来，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光阴。今天我告诉大家的，你在领圣餐的时候，从今天开始回去自己预备小小的杯子，如果你没有饼都可以自己做哈，饼杯，每天领饼杯，搞清楚搞对与耶稣的关系，与耶稣啊的关系，你需要，我需要，知道吗？但愿神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因为他开始要震动所有不属于他的里面的，他要震动掉。所以当我们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不知道有多久，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猜，或许我们会遇到生命里面的一些事情，你不要怕，你也不要慌张，神要利用这些事情才造就属于他的心腹。他如果能够对亚伯拉罕说，把你所心爱的以撒献给我为燔祭，你不觉得亚伯拉罕被震动了吗？圣经没讲，但是感情感觉会被震动掉，确确实实的信心在神里面的却永远长存在亚伯拉罕的里面。我盼望弟兄姐妹们在未来的十字尽量，我说尽量啊，笑看风浪，尽量啊，笑看风浪，因为我得赎的日子快到了。我们起立，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感谢赞美你，我相信你今天释放你的话语给你的孩子听，让我们的眼目再一次从这个世界，短暂的世界转向你，转向你。如同保罗他曾经在我要用一下经文，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不管以后的日子如何，保罗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至战暂时的至轻的，跟主耶稣的十字架比起来太轻了，这些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阿爸父，把这个话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我们不是活在暂时里面，我们是活在永恒里面。今天赐给我们你的每一个子女永恒的眼光。感谢赞美主，等候我们得赎的日子快到。耶稣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